好，那今天是哈利特，喂，哈利特回来了。哎，哈利特，你从上次过年到现在，过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下，到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出现了，对不对？
就是大家应该会觉得耳根清净很多吧？
哎，很多人想要找哈利特耶，你看是不是有人那个都有人留言说要找哈利特，听了哈利特的一集集之后觉得很有帮助，你要常回来帮我们聊天一下帮大家解惑。对啊，常常来帮大家解惑一下。然后呢，诶，哈利特，你展览的时候会来吗？
可以啊。
好啊，那我们请大家关注我们之后有那个展览的时候哈利特会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告诉大家是哈利特什么时候会来。
对对对
对，然后
避免仇家太多去那边等我。
对，请大家赶快持续收听我们的这个频道，然后我们会在里面说哈利特什么在展览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出现。好，那今天要跟哈利特聊一个东西呢，就是我前几天哦看了那个在网络上看了那个谁来晚餐的节目，然后他有一集呢就是采访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里面呢他就是中间有演到一段哦，就是讲说这个家庭的小孩，然后他的儿子跟爸妈之间就是有一个心结就对了，就是那个节目也试图就是要说明这个心结嘛，然后他们最后一起吃饭怎么样的。这个心结的状况就是我现在简述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应该是有一个故事的啦，但简述就是说这个家庭的儿子他是一个应该是二十几岁的人，然后他已经在外面上班了，然后他需要一笔补习费来精进自己的一些专业，然后他回家跟他父母说，一开始这个父母是说答应他要就是帮助他的这个补习费，帮他缴补习费，但是后来呢他的父母就没有拿出这笔钱帮他缴补习费，这个儿子心里就很不舒服，然后因此跟父母就是心里产生一个心结，那他一直觉得他的父母答应了他然后没有做到，应该要跟他道歉。那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后来就演到说他们就在聊这件事情嘛，那个妈妈就有说啊，因为他们自己家里是开一间公司在做这个工程，然后因为他们的工程款就是没有顺利的收到，然后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官司在进行，所以等于家里是在那个时期是真的拿不出那笔钱来给他，然后这个小孩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讲什么的。我那天就跟哈利特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心里在回想，假设是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已经二十几岁而且他有在上班了，假设是我的话呢，我应该是不会回去说要请父母帮我付这笔钱，我应该是不会请家里帮我付这笔钱。对，今天就要跟哈利特讨论这件事情。那哈利特，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啊？刚才哈利特有快转五分钟把它看完。
不是五分钟看完，我是五分钟要看说他们这件事情的始末，
哦，
就是到底的原因是什么。对对对
对，刚录音之前哈利特叫我等他五分钟，因为他在快速把那
一
段看，
欸，对，回到我刚刚，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如果是你不会要求家里帮你在这一方面做一个比如说支援你这样子，就帮你拿这笔补习费出来，为什么你不会啊？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就是十八岁以前的人，就是我是国高中生，我是没有比较相对没有能力跟自主权去打工赚钱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当然就需要家里帮我付钱嘛，假设那个时期在补习的话，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能力赚钱了，然后这个补习是 是 for myself， 不是给他，不是要让，不是他们要去补习啊，所以我当然会觉得我自己应该要赚钱自己去补习啊，假设这是我想要的。
嗯，
而且再加上我已经有赚钱的能力啦，那好，假设我赚的钱就是不够用，例如说我刚毕业，然后薪水不够多，然后我又在台北要吃吃喝喝干嘛，然后要租房子，要生活费，我可能每个月只剩下几千块，很少，那我就会认为说，那我就每一个月存一点点，就好像很多人不一定存钱补习嘛，很多人存钱去出国去玩啊，然后去哪里啊，或者是去存钱去买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啊，那就是一样的啊，就是好像我现在假设我想要一个很贵的汽车好了，然后这汽车如果说要100万，那我每个月只剩下5000块，我不可能就回去跟家里说你帮我买一个100万的车，因为这个车是我要用的啊，所以我就会每个月一直存一直存啊，如果那个真的是就是我要的东西。
嗯，理解。哎，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因为当然每个人就跟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们闲聊的有讲到，我会觉得其实是因为每一个家庭给你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好，我现在还找不到一个那个确切的词来形容，但我先描述一下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的家庭，就是我家庭其实一直都是小康，就真的是很比一般，可能 maybe 比一般再不好一点点，但绝对不是那种什么清寒啊什么，绝对不是。但是呢，我们家里的人就是特别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会很在意你在学习方面的，你在学习方面的资源，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去满足你，不管说你是要去再精进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学一些其他的语言啊什么的，这一方面他们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一定会是无条件支持的那种概念。所以如果换成这个案例放到我身上，诶，我即便我有赚钱的能力，但因为我现在是要精进自己，而且从小爸妈给我的概念也是这样子，所以在我可能手头比较紧的时候，我是会回去跟他们要这个补习费的耶。
所以就是你因为你觉得就是你过去的经验在看，你觉得家里应该是会愿意帮你出这笔钱，因为他们也很在意你的成长，你的学习成长，就是你不是拿去做什么，比如说买一双高跟鞋或是什么一个包之类的。
反而是像你刚刚讲说我可能想要出国或干嘛，这个钱我就不敢跟他们要，因为这个我说不出口。可是因为他们一路以来给我的观念给我的感受上面都是他们是很在意我的学习跟成长的，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资源就即便资源有限，他们也会比较无条件的愿意 support 你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需求这样子。所以如果以这个案例的话，我是会回去跟他们要，即便我那个时候也有赚钱。
那你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说你要出国念书呢，或因为这个剧里面这个小孩就是他也这个节目里面他有到日本去念书，然后那时候他爸妈也有资助他，就是帮他付那个什么学费之类的，就有资助他了，有帮助他。
所以我才在想，因为我看到他这样子，虽然说我是快转5分钟，但我还是有认真看哦。就是我可能就会想说，有没有可能他可能爸妈因为毕竟工作也忙嘛，自己营造公司，我觉得那个不可能太不忙。那对于小孩的话，我可能就是会一直要求你在课业上面是要有所表现的，因为他那个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说，哎，妈妈其实有买很多的一些课外读物啊什么的给他跟他弟弟看，就是在教育的这一块感觉上他们是很重视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剧里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的那个儿子，他也是像我刚刚讲的这样子的想法，他觉得既然你们是那么在意我在课业上面我在学习方面的表现，那现在我需要自我精进了，你们应该是可以帮我这一把的吧，所以他才会回去开口嘛。那后来是因为我觉得当然那个就像你刚刚前情提要有讲到，爸妈也不是说不帮忙他，只是因为那时候爸妈自己本身公司也面临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在资金方面就真的没有那个余裕来帮助他， 所以对啊，我会觉得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个儿子为什么要开口的原因、嗯、对。
欸，我觉得跟你聊了之后真的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耶，因为我是完全不会，我完全不会哦。今天不管是要去，就算是去补习好了，或者是我要去念书干嘛 forever 买东西买房子或是买车子或是干嘛的，或是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是说假设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嗯、
我又有赚钱，然后我是绝对几乎不可能会去跟家里说我要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付这个钱。不是说我知不知道他们有钱这件事情，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能力帮我付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应该跟他们拿钱、欸、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
对对
对啊，我听你讲完之后， 你知道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奇怪，他为什么已经二十几岁，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哦，他就已经是一个成人了，然后他还回家跟家里拿钱，而且他的爸妈是不要求他拿钱回家的。然后我那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我觉得他在纠结什么，你根本就不应该跟家里拿钱啊。然后我是跟你分享这件事情有没有，然后你现在说出你的看法，我觉得哇真的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耶。
但是我除了教育这一块，就像我刚刚讲的、
嗯、
我也会想要买衣服买鞋子买包包啊，想出国玩干嘛的，但其他的部分我就不敢开口了其他的部分我就觉得那是我自己的事、
哦、okay,
对、
嗯、
那个是我自己额外的享乐，我不能因为我要享乐，然后比如说回去跟爸妈讲说，哎、欸，你给我一个100万吧，我想要坐游轮环游世界之类的我就说不出口。
哎、欸，那我问你哦，你明明比如说你现在假设要50000块去补习好了，可是你就已经在上班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存到50000块再去补习？
哦，当然这个前提是我又套入了那个儿子的当时的状况，我相信他绝对当时是身上没有这笔钱啦。那你如果说以我现在我负荷得起，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去补习什么东西来精进我自己，这一部分我当然有自己有存款，我就不会跟家里的人要啊，我不会一定说我明明就已经有存款我还硬要回去跟他们要这是也不会啦。但是如果我是他那个影片里面那个儿子，他当时因为毕竟才刚出社会嘛，我相信他手头上面应该是有点紧啦，所以他才会回去开口。
那有就是说你没有钱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可能先不要补习嘛，就是你慢慢累积存到那个时候你再去补，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跟补习班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分期付款或是怎么样的
、欸、第二个比较不切实际啦，补习班怎么可能，补习班不会理你啊。
那他可不可以去贷款或者是什么的，贷款50000块然后去补习，或者是他可以跟他妈妈说我跟你借50000元，然后我每一个月存下来钱我慢慢还给你。
哦，这个也都是可以，但是我只是在想说他当时应该是想说父母是他最比较方便可以去取得的吧。你说你要去贷款，因为你如果以他刚出社会他也没有任何动产跟不动产的情况下，他只能借信贷嘛，对不对？那信贷他一定要看你的薪水是多少，还有你过往的一个信用好不好。那你对于一个刚出社会的人来讲，因为我这部分我真的不熟，我只是在想说哎，这样银行会借给他吗？那借给他的利率有多高，他还得起吗，什么之类的，我只是在想这一块。所以他是不是也是有盘算过之后才觉得说哎、欸，其实父母是他最容易取得，因为影片里面有讲说他那时候好像只是差个10000000块，他并不是差10-20万的那一种补习费。
哦，里面有讲到这一段吗？ 我没有看到这一段、欸、
好像有哎、欸，他刚刚有讲说好像是10-20000块，
所以补习费到底是多少钱？
我记得好像是10-20000块啊，所以没有很多，不是太多的钱，所以我才会想说哎、欸，那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是经济上面是有一点拮据的，所以他才会回去跟父母开口，要不然其实这个金额真的不高。
嗯， 我知道这一两万之后，我觉得又变得有点复杂了，要分析的。
你就会觉得说，这么一点点，你随便想个办法都可以。
对，因为这个又变得有一点复杂，但是他们有一点亲情的一些纠葛在里面了。对啊，嗯，因为我是绝对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嗯，而且假设说我开口了，但是他们不要给我，那我应该会试图想要了解为什么。但在这个剧情里面是，不是这个剧情，就是这节目里面是讲说他很就不能谅解父母嘛，然后他一直希望父母要跟他道歉，他一直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不跟我道歉。然后我是觉得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不会道歉的，所以以一个小孩的态度来讲呢，应该是就是说就是不要有这个期待。对啊，就是你根本不要有这个期待啊，你怎么能够期待那个一个，我觉得这很难。对
哦，可是你知道，因为我在看了他的这个影片的前半段，我会觉得其实他要的道歉啊不是单指这一件事。就是 一路以来，包括他影片有提到说，比如说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因为家里是营造公司的关系啦，我觉得也许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兴趣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在外面其他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营造公司在做一个工地的一个类似监工啊什么那样子的一个工作，那当然他们那种工作我觉得劳心又劳力，因为你可能一些物料检查一些什么料的进场什么的排程什么，不是单靠体力的，然后他可能也是要做一些那种反正劳心劳力的工作，所以他下班之后格外需要舒压。那我记得影片里面他有提到一段，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也是在日本念书的关系，那因为日本的喝酒文化不是也很盛吗，就是说他们下班之后就一定会要去喝个一两杯，然后可能也是他们舒压的一个方式。那他自己本身的舒压方式也是这样，就是可能下班之后会喝个一瓶啤酒或两瓶啤酒这样子，但是好像有被妈妈看到，然后好像就被贴标签说他是什么爱喝酒还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他心里面觉得委屈，觉得父母对他的误解，或者是觉得父母需要跟他道歉的，他一定不会是只有针对这一件没有出补习费这件事，我觉得那个是长期累积起来的一个心态啦，他就会觉得说你们一路以来误解我太多，亏欠我太多，你们应该要跟我道歉。
哇，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有一点复杂了。就是我脑袋很小，
就是会感觉因为我们单看单一事件会觉得说啊，不就是一两万块，而且爸妈那时候就有困难啊，这有什么好道歉的，我们可能会这样觉得，但如果以对比他一路以来的这个委屈，我觉得
他觉得委屈了，他觉得 对
他觉得他一直被误解，那可能就是一直莫名其妙的被贴标签，被什么被什么这样子，那他可能会觉得你们欠我一个道歉。
他父母会不会觉得说他有钱喝酒，为什么不把喝酒的钱存下来去补习？
但我真的跟你讲哦，你其实这种话真的很常听到那些长辈在讲，对不对？
但是就是没办法，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再平心静气，我们仔细的再算一下。好，我每天喝一瓶那种罐装的啤酒，一瓶那个超市卖是多少钱啊？因为我不喝酒，
我不知道，
我
是完全没办法喝，我喝了就头痛，我是完全不能喝。
对对，那我在想，那应该也是几十块，对不对？那你说好，我可能一次还会去。你如果不要一瓶一瓶买，你如果一次抱个那种一箱二十四瓶的那一种回去，然后可能一天喝一两瓶这样子，你说那一箱足够我去补习吗？我一个月不要喝，就足够我去补习吗？好像不够吧。
嗯，但是它也是可以存起来的钱呢、啊。
没错没错，那我问你哦，因为他现在他的喝酒是为了要释放他的一些身心的压力，一点点啊，一点点的一个达到压力，就跟我们有时候需要吃一个美食来犒赏自己白天当社畜的委屈这样子、就是说他也是需要去平衡身心的啊。如果说他这一个月都不要做这件事情，让他的身心压力持续的累积， 有没有可能他需要把钱花在其他地方，比方说看医生，或者是买一些
这个就很难讲了，对啊，这个也是有可能，
对啊，
这个是有可能。
嗯，对，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长辈会说什么啊，你就少聚餐啊，你就少出去啊，你就少怎样啊，你就会有钱了。但是其实你说因为现代人的压力，我必须要说，我不是说以前的人他们就没有压力，但是其实以前是比较属于那一种有付出有收获，你看得到你的付出跟你的获得是好像有一点点正相关的概念，就是说像我们爸妈那个年纪，他们只要不要染上赌博恶习啊，喝酒恶习，认真工作，他们是买得起房子的。
嗯，
对吧，
现在房子太贵了，
但我们现在不可能，我就算我都不要赌博，我不要喝酒，我认真工作，我努力一辈子我也买不起啊。
现在真的是房子太贵了，就跟薪水比起来房价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我会觉得在爸妈的那个年代，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压力，但是他对于他累积的那个储蓄好了，可以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这一方面的剥夺感没有我们这么深啊，我们现在的很深欸。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心理压力啊，那种精神上的那种心理疾病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剥夺感太重了。
欸，我觉得这个地方又可以，我们又可以再聊得更深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就是剥夺感，就是收入跟你能够负担的这些东西，又可以聊得更多的题目。但是会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扩散，对。但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也是一个蛮可以聊的东西，因为我是觉得说你讲刚刚讲的那个真的是完全正确，就是我们现在的收入跟我们可以负担的东西是很差非常的远，就如果你跟以前相比出来。
但我刚刚提这个其实主要是要讲说，所以为什么我其实不会跟他讲，不会去认为说啊，你就不要喝酒纾压就没事啊，你就可以有钱啊，你就可以干嘛，因为我会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就是因为剥夺感太深，然后你的压力太大，你其实真的不舒压很容易生病。
欸，这个地方我有被你说服一点哦，我觉得那这样可以舒压
是真的啊，现在人很需要舒压欸。
但是我还是对于就是说，我还是觉得他可以不要跟父母拿钱，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他可以不要回家跟父母拿钱的话就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也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沟通啦，就是因为他父母后来有说，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钱被扣住了嘛，那如果说一开始有把这件事情讲开的话，这个小孩也不是一个不就是无理取闹的人嘛，他也能够体谅父母拿不出钱的原因，但是当下可能应该也没有这个说清楚，对不对？这也可能也是造成心结的原因了。对，然后我是想一想，我是觉得第一个，如果是我是不会回家拿钱，我就会自己存钱。即使我比如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要，而且我当下就只有三天的时间可以报名去补习，然后这个补习真的是一个认真的事情，然后我真的很想要，然后我又缺20000元。假设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我真的回家说了的话呢，如果他们不给我，或者是说他们说好要给我，可是真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们没有给我的话呢，我当然也会心里觉得不舒服，但是我自己心里也会知道说怎么讲，就是你要求别人来帮助你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牢靠的就是你还是要自己是比较牢靠的啦，我是这样认为，这样觉得。
欸，其实我后来也会这样，就是会觉得说就算你跟家里面的人的感情再怎么紧密，我会觉得你都不要把他们的一个就是说不要把他们一定会给你支持的这件事情当成太理所当然，因为我会觉得简单来说啦，你再现实一点来讲好了， 整个社会就是只有你跟别人，你自己跟别人，对，任何除了你自己以外的都是别人，对，所以别人要不要对你给予你一些资源，要不要给你支持，那个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不会因为他今天冠上了一个、他是你爸，他是你妈，他是你哥你姐，他就一定要支持你。对，我觉得这个心态如果提早，当然不是说你就要跟他们断绝往来了，没有，我是说心态上面，心态上面你如果先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第一，如果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你期望中的支持的话，你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失望，因为没有期待就不会受伤害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这你比较会去培养你自己去找到你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的能力，要不然你如果一直觉得说哎，反正我就是有人可以帮我啊，你其实不太会去激发你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哎，我觉得你这一段讲得非常的现实，就是把现实给说出来。
对
对啊，但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你这样把它整理了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就是怎么样体悟，我是觉得的确是耶，就是如果你一直仰赖别人说哎，别人会理所当然帮你做什么，会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样，然后如果你期待要那样，你可能心里就会觉得很受伤，然后又跟你期待不一样，你最后可能会很受伤，然后会怪说啊，他为什么都这样子啊，我都帮他什么的，但是他就不是你啊，他也有自己的意志，对不对？
对，而且他当下可能有他当下的考量，比如说他可能他手上的资源也有限，那他一定会去做一个优先程度的安排嘛，那可你不是他的优先啊，
对，毕竟那个东西不是他要用的，除非说他就是你，对不对？
对对对，除非那个他就是你自己。
对，就是你自己，
要不然任何一个别人，我觉得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点，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优先顺序，但你不能预期你一定是每一个别人的第一顺位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好，如果说大家在这边有听到这个点的话呢，就是说你能够理解这个点的话，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是最可靠的。
或者是你自己去想出一个有没有其他条路可以帮助你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好，那你昨天跟我说你在职场上有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这个就像我跟你讲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一出生之后一定是先接触家庭嘛，所以你的性格养成绝对是从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培养起来了，你一定不会是有人一出生就进到职场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有一些时候你在职场上看到有一些人的个性，他其实就会跟他从小到大家里面给他的一些观念或是他的养成过程有关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人他就会期待别人一定要为他做什么，比方说他就期待说，好，我今天加入了这个组别，我就期待我的主管他应该要时时的口头上的给我一些提醒啊，或者是在我不会的时候他就应该要教我啊，或者是我遇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要主动来帮我排除啊什么的。其实职场上真的会有这种人的，你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说会吗，这不会太夸张吗？但是真的有。
你讲这个，有很多人说主管就应该来帮我排除什么的，这个我还在职场还真的有那个遇过耶，
是不是？但是你再回头想，对，你现在站在你的角度想，你会觉得说他是我主管啊，他当然要帮我做这些，可是你站在主管的立场， 假设我们今天大家都不是员工，大家都是主管好了，我们今天自己想一下，那我当时的养成有人这样帮我吗？这是第一点嘛。
嗯，
有没有可能我当时也是一路自己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
嗯，
那如果我当时都可以这样摸索过来了，你现在资讯更发达 的现在，你为什么做不到？
哎，可是这样讲很像那个婆婆对待媳妇的那种感觉。
对，嗯，但是我会觉得这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就是
对、啊、
当然这个里面也提供我们，就是说你凡是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嗯，对，是。
对
啊，我先说一下我看法好了。如果说我的主管能够帮助我完成一件事情，例如说给我一些 connection 让我去联系，或者说告诉我说我应该 connect 谁，或者是说他告诉我说哪里有那个资源我可以去找，那或者是他直接帮我去找等等的，我当然是很感谢。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就是有可能他很忙嘛，或许他心里想但他忘记了，那有可能是他就不是这样个性的主管，他就根本没有做的话，我就也不会觉得怎样、欸、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答案这样。
嗯，那个是因为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但通常那一种会抱怨主管都不帮我，主管都不教我，主管都不怎么样都不怎么样的人，他比较是缺乏解决事情能力，而且是依赖性比较高的。那这样子的人他可能来自于一个相对起来呵护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家庭、
oh.
在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做什么、oh.就是他可能是那个家里面的小王子小公主啦，就是他可能不需要烦恼什么、oh. 家里面的事情都有人帮他打点好了，从小到大他也不需要烦恼什么，所以他会觉得发生什么问题应该就是会有人或者是比我更有能力或者是比我位阶更高阶级更高的人应该要帮我解决啊。
嗯，
对，
诶，有可能哦，有可能，因为他如果从小就被逼着就是你要自己去解决、
啊、
对应该就
不
会这样，
你就不会希望别人要来帮你解决了。
对对对，诶，这样讲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是被逼着我要自己去解决，就是 我觉得我的家庭环境就是让我要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所以我比较会自己先去想说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我觉得真的可能跟他的过去的背景有关了。那
对，
但是如果说好我现在在工作，然后我的主管都没有帮我解决事情的话，其实当然大家会期待有人帮助你，但是如果没有，他没有来帮助我，然后我可能就也觉得那就这样吧，我就是自己找答案嘛。但是大家可能心里就会知道说哦，你的主管，就每一个主管有不同的形态，你大概就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就这样子我也不会觉得说他特别糟糕或是什么的、哦、基本上他不要来害你他不要你去干嘛然后一直扯后腿就 OK 这样子，然后要干嘛盖章的时候要 approve 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能够做就是有帮你做这样就好了。
就是我们会期待说好主管你可以不用帮我，但你不要妨碍我。
对，我觉得妨碍就有一点麻烦了耶。但是我真的遇过妨碍的，而且很糟糕，而且他是刻意的妨碍你，非常的糟糕，你就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对，那个当然就是在我们其他集数有提到了嘛，他可能他自己的心态有问题，他就是不愿意成长嘛。
对、啊、
那我不愿意成长，我又不想要让你赢过我，我就只好打压你嘛。那个就是那又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那种真的有一点生病了，真的。
对，
有一点，
但是
有点要看医生。
但是回过头来，就是当你不要对于，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你如果不要对于别人有太高的期望的话，
嗯，
你也比较不会失望啊。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人对于主管或是对于同事有过高的期望，那 一旦不符合，就是现实不符合他的期望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伤心很难过，然后就因而要离职。欸，
那很严重欸，弄到他离职了。
因为他觉得心里过不去啊，比如说他就会觉得我的主管都没有办法教我什么啊，那我跟在他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成长的。但就像我讲的，一件事情他一定有正反两面。对于你现在来看，假如你是一个依赖感很重的人，你就会觉得说主管不教你，你根本没有什么好成长，所以你就要走。可是对于一个比较有独立性格的人来讲，他反而会觉得哎，主管不管我，我反而可以摸索，我可以去尝试，我可以学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他反而觉得他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
刚才讲这边啊，真的 我觉得常常每件事情都是一定是一体两面，就是你当下觉得这超糟糕的时候呢，真的尝试了解一下这个糟糕的状况有没有另外一面。
对啊，
是比较正面的。对
对，因为光是你心态不一样，你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嘛。那当然我之前遇到这种可能相对依赖感比较重的，他可能因为这样觉得很失望想要离开的，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想法，因为他的性格是本来就这样嘛，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一两句话就改变他的性格。但我只会提醒他，你永远不要忘记，就是有点像人家讲的那种莫忘初衷啦，你永远不要忘记你在你当初进来这个位置加入这个组别你要的是什么。你绝对当初不是因为这个主管而进来的啊，除非他是帅哥美女啊，你就是冲着他的长相进来的，那可能又另当别论啦。但如果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嘛，大部分你绝对不是因为说因为这个主管我喜欢所以我要加入，不是这样子吧。你应该是期望说你在这个职位上，在这一段经历里面，你可能可以增加你一些什么样子的技能啊，或者是拓展你什么样开拓你更不一样的眼界啊什么才加入的嘛。那如果你当时设定的目标它是有在逐步达成的，没有什么好因为一个人你对他失望然后就决定要离开啊。
欸，可是有人真的是会因为主管去的耶。
如果你当时是因为主管去，那你现在因为主管离开，我觉得一切都 make sense， 我完全不会阻挠你。
他就跟着主跟哦 ，OK，
对啊。
他如果说他想要的就是说他能够跟到一个对他很好的呵护他的主管，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应该没有这种事吧？就是他
不一定，
就是他想要一个对他很好的人。对啊，
对啊，那 OK 啊。如果你当时设定的目标就这样，那我觉得，对，那你在这个环境真的不可能得到你设定目标里面想要的东西，那就离开吧。但大部分都不是嘛。但大部分的人进去的时候都不是因为主管，但最后却有可能因为主管而离开。
哦，对，这个真的是会哦。对，因为觉得主管很讨厌或者是什么的。
对，或者是觉得主管偏心，我不是主管最爱的那一个，就是职场后宫甄嬛传之类的。
应该偏心多少都会有吧，就是
对，
但有时候可能也不是一种偏心，就是不是那一种好像父母对小孩的偏心或是什么后宫甄嬛传里面那一种偏心。有的时候主管也是看哪一个人的表现对他最有帮助。
对，不见得是能力最好的哦，但是是对他最有帮助的。
对，这个也很，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讲很多啦，就是有的时候他真的会对那个对他最有帮助的那一种人会特别的感觉，大家会觉得，他好像对他特别关心或是对他特别呵护之类的。